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继续启示录中览的第二讲，6到11章。好，那呢整个呢启示录的一个中心节是一章的19节，主吩咐约翰说，说你要把已经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这一节经文就把启示录的分段分好了，就是已经看见的主耶约翰所看见的主耶稣他荣耀再来的画像，以及现在的事是讲给七个教会的，以及从4章以后呢到22章呢是将来的预言书信。所以呢我们全书的纲要呢我们分成4个大纲，基本上呢1章1到8节是引言，然后呢1章9到20节是约翰所看见的事是荣耀基督的意象，现在的事是主给七个教会的信，将来必成的事是永世和末世。那呢今天呢我们要从第6章呢谈到第11章，那4章到5章有宝座篇，就天上的景象。好，6章7章是揭开六印。好，然后来到了8章9章是第7印，第七引进开始吹7号。那10章呢是大力天使和小书卷是插进去的意象，还有11章是2个见证人与第7号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中览的主要内容。这里看这一张图，从这张图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把启示录看得非常的明白。第一章是人子的画像，2章3章是7个教会，4章5章是宝座篇，6章7章是七印。那第7章呢在要揭开第7印的时候插入了一个画像，那第7印引进了7号，所以8章9章就开始要吹了6号。那然后呢10章呢11章12章13章都是插进去的意象，直到15、16章开始要吹第7号的时候引进了这个七碗斋，然后17、18章是插入的话，指的是巴比伦这个宗教政治物质的巴比伦，19、20、21、22就是末世的景象，千禧年前后以及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张图表就把整个中览讲得非常清楚。那我们西森灵修信息呢分成了46篇哦，46篇。我们第一讲是从第1篇讲到13篇，第二讲要从14篇呢讲到呢这个24篇，24篇也就是11章。好，那这是今天要讲的一个内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开始呢启示录6章，也是我们的第14讲。那呢纲要的主题是羔羊揭开前四印，羔羊揭开前四印哦。那呢整个呢在谈的是揭开第一印的时候，有骑白马的表征福音要跑遍天下，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是骑红马的表征呢战争要跑遍天下，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是骑黑马的表征饥饿跑遍天下，第四印是揭开灰马的是死亡和阴间的权势要跑遍天下。所以呢在看到这个骑灰马的骑士，它象征的是死亡，因为灰色代表是尸体这个的颜色颜色。所以呢这一个呢谈到了我们从2019年的 COVID-19 新型冠状病毒呢到了今年的2022年5月的时候呢， 确诊人数呢已经达到了5亿多，五亿多，死亡的呢也有600多万人了，所以这个呢都只是一个小缩影，也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末世的这一种灾难跟死亡的情形。好，那我们的真心话主题是启示录的四匹马到底是什么，我们引用主要经文启示录6:1-2，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印时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，你来，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，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胜了，又要胜。好，那呢在我们解开这个四匹马之前呢，我们可以拿一个旧约的钥匙，所以呢在撒加利亚也有看到了四匹马，那里的马是有白马、红马、黑马，还有斑点的壮马，他们的职责是巡视地的四方。好，那启示录的四匹马比较争议的是这个白马的部分哦。白马在这里，我们西山灵修的立场解读是福音的管传。为什么解释是福音的管传？最主要说有冠冕赐给他哦。那呢，在19章里面呢，也有一个骑白马的，那象征的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把这个骑白马的呢，当作是基督的福音，圣灵又要圣。攻无不克的长胜军了、那当然在这个白马当中有不同的解释，有的人说是敌基督，那为什么解说他是敌基督呢？他是把后面红马、黑马、灰马都是象征的灾难，所以是这样的解释。但是不管你的解释是如何，我们这只是观点的不同，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辩论的话题。只要说你的解释能够把人带到天上，能够带动人家做个得胜者，那是一个最重要的。好，那呢我们看到这一个白马、红马、黑马、灰马呢，这四匹马一直在往前跑，直到主的再来，直到主的再来哦。哦，那呢这个是14章要讲的。好，再来呢到了15篇呢，开始揭开第六印与第七印，启示录6:9-17，然后呢分成两个大段的。第一段是讲的揭开第五印是殉道者呼喊的日子，在这里谈到了这些殉道者在那里呼喊，到底神什么时候为他们伸冤呢？他说要等到殉道者人数填满。所以从这节经文当中，很重要的经文当中，我们提出了神我们的主为什么道歉还没了，不只是得救人数要填满，而且得胜者，这个得胜者的殉道者的人数需要填满。好，第二段是揭开第六印，指的是末日末后日子的征兆哦，这个呢地震啊，日头变黑，满月如雪，天上的星辰坠落，山林海岛挪移，羔羊的愤怒日子到了，那大家非常的害怕呢，躲在山洞原线里躲避羔羊的愤怒，那谁能站立得住呢？好，感谢赞美主哦。所以我们的真心话的主题是揭开第六印，末后的日子你怕吗？好，启示录6:15-17，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，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夫妇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原石穴里，向山和原石说，倒在我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吧，躲避坐宝座子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好，所以揭开末后第六印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看到了什么？我们有看到了这个末后的这个征兆哦。末后的征兆刚才已经谈了，地大震动，日月无光，天势突变，天地挪移，人在那里呼求啊哦。呼求的人有哪些呢？呼求人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夫妇、壮士、奴仆、 表示各种不同阶级人都在那里呼天唤地，甚至怕到说像三根岩石说倒在我身上吧，把我藏起来，意思是他无处可逃，无处逃避神的愤怒、哦、所以呢末后的日子大家都这么怕，你怕吗？哦，只要是我们信主的我们就不用害怕，因为认定神掌管一切，认定神掌管，最重要是我们要预备主来的日子，要做精明的童女，以做忠信的奴仆，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迎接末后的日子。好，那我们看这张图哦，白马、福音、红马、征战、黑马、饥荒、灰马、死亡，这是前四印。第五印的殉道者在那里等候复活，在那里呼喊为他们伸冤。第六印呢，大地震、日全食、日月全食、流星雨、天地移位 哦。然后要开始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开始引进了七号。然后呢，在这个当中呢，有第一批得胜者出手的果子被提，也就是免了这个七年的大灾难。好，感谢赞美主。好，再来看第十六讲，启示录七章一到八节，十四万四千选民受印。十四万四千选民受印呢，让我们看到的三个大段落，天使长执掌四方的风，等待受神众仆人的额，还有十四万四千选民受印哦。好，十四万四千的选民受印呢，这个指的是以色列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一个真心话，十四万四千人受印到底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大家都会觉得，哎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哦，这是到底是什么含义？难道只有十四万四千人吗？在这里呢，我们会前真心话谈到了解开启示录钥匙的几根钥匙哦。第一根钥匙是你可以用旧约来解释，第二个是象征的，第三只是天地对比的机理，第四个是重复，比如说七印、七号、七碗哦，一再的在那里重复，还有再一次得胜的钥匙，得胜的钥匙。好，这是呢解开启示录的一些钥匙哦。那这个十四万四千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十四万四千人基本上呢，十四万四千是十二乘以十二乘以一千，它是象征的完全呐、啊，也象征的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哦，得救。所以这个十四万四千这个数字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表征，是一个象征，指的是一个神完全的数字来讲，而是指的肉身的以色列人。好，那这里盖印，印就是归属谁的记号哦。那呢，哦，盖的印就是归属谁的？那以色列各支派呢，总有十四万四千人受印了，在众仆人的额上，而代表心脑的部分，在这个上面。那所以谈到印呢，我们在圣经中有圣灵的印记、耶稣的印记、神的印记跟受的印记。圣灵印记象征的我们重生的印记，耶稣的印记象征的是十字架受苦的印记，神的印记是得胜的印记，是得胜的印记，有神和羔羊名在额上。受的印记是跟神的印记针锋相对的，这些接受受印记的人到最后呢的结局跟受的结局，火硫磺火湖的结局都是一样的，到那里去了。好，感谢主。再来呢，第十七章呢，第十七讲谈到了第七章的九到十七节，教会被提到天上的景况哦，哦，这个景况。好，那呢，这个七章的前面指的是以色列人哦，那这里是指的哦，所有很多数不进来的人哦。那主要的四个段落，他们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带头向神和羔羊献上颂赞，身穿 白衣是从大患难出来的受神和羔羊的牧养跟安慰，不再饥不再渴，有主亲自的牧养他们。好，所以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真心话谈的是什么？神必擦去你一切的眼泪哦。那主要引用经文是启示录七章十四到十七节，这些是从大患难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，做宝座用帐幕覆庇他们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炎热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所以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看到得胜者被提到天上的景况哦，我们看到呢，在六印之后要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插进了第七章的意象，所以呢叫做天地对比的基底。你会读启示录，不然你会读懵了，怎么又印呢？然后要号的时候呢，又有这些景象，你要把这个意象呢单独的抽离出来，然后去看。那他告诉我们是，你不要只有定睛在地上的灾难，你要开始抬头望天上的景象。这一里的七章就是得胜者被提到天上的。所以在七章的前面谈的是14万4千的以色列的移民受印，然后在这里谈到是教会中得胜者被提的人数是数不过来的，到神的宝座面前。那这些得胜者有哪些呢？等一下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就会慢慢讲到底有哪些得胜者，当我们讲到第三讲的时候就会提到了。那这些人呢是得胜者的部分是身穿白衣啊，身穿白衣他们不再饥渴，日头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不伤害他们羔羊必牧养他们，帐幕必覆庇他们，而且神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眼泪，比如说夏甲的眼泪，也就亚伯兰的使女，她是一个被遗弃的妇人的眼泪，还有彼得的眼泪，她是一个畏罪痛悔的眼泪，以及保罗眼泪是一个神的仆人的眼泪。所以不管你今生的眼泪是怎么流的，总神到那时候会擦去你一切的眼泪。可能你跟夏甲一样迷失了方向，孤独无助悲望这个痛苦，神也擦去你的眼泪。彼得一样，如果你懊悔痛悔悔改罪行，神擦去你的眼泪。或是你是为主受苦像保罗一样的，神也擦去你一切的眼泪。好，那这是第七章。那看到这张图，启示录七章一到八节，启示录七章的九到十七节，所以七章整个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受印，那第二个部分是各族各民的基督徒被提穿白衣的得胜者。那这个第一部分呢是受神印记有十四万四千人呢，那第二个部分是数不进来，是大灾难中被提的。然后呢，第一部分是大灾难蒙保守的以色列人。好，这个图表看了就非常的清楚。好，再来看第十八讲，谈到了八章一到十三节，谈到了第七印与吹四号。第七印要揭开的时候，第七印它没有内容，它引进了七支号，引进了七支号。所以呢，要揭开七印的时候呢，天上即将有两刻啊，那就开始吹号。那众圣徒的祈祷它是摧毁一切仇敌的力量哦。所以呢，众圣徒祈祷引进了这个七号，然后开始有四位天使来吹号，四位天使吹号。好，那呢，我们可能会觉得七印七号七晚到底是什么呢？七印七号七晚是在神在末世审判中三个相随的系列，随着末世的进展，审判日的加重，那七印是七号的前奏，七号又引出了七晚哦，这个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抓住，中间又插进了意象，那我们就看懂了启示录了。好，那在第八章中谈到了祭坛和金香炉的祷告哦。 那呢，在启示录八章一到三节是主要引用经文，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即经有两刻，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，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的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金香坛上。好，所以呢，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呢，第七印伸出了七支号，那呢，第七号又包括了七碗，所以呢，印是什么？是指的是秘密，就是 不公开的。但是号就是宣告了，就是开始要来让大家都知道了。这时候我们看到另一位天使，这位天使也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大元帅，他就是审判长、总司令。然后呢，祭坛跟金香炉的祷告，这是也是众圣徒的一个祈祷，而引进了这个七号。好，感谢主。那呢，再来呢，第五号，第五号呢，九章的一到十二节，然后第九章有蝗虫之灾，蝗虫之灾哦。那蝗虫之灾呢，就是开了无底坑的锁哦。这个呢，在吹天要看到一颗星的落在地上呢，哦，然后开了无底坑的锁，然后呢，就是释放出会伤人的这个蝗虫啊，哦，好像蜇人的蝎子。那呢，灾祸的工具呢是蝗虫的形状呢，它像一匹马，然后呢，它实际上呢，它不是真正物质的蝗虫，它是一个撒旦的工具，他们的王是无顶科的使者，王的名字叫亚巴顿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五号。那第五号呢，我们这里谈了这个他蝗虫之灾啊，哦，要伤害没有神印记的人。那我们主要引用经文是启示录九章三到四节，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，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，并一切的树木，唯独要伤害而上没有神印记的人。所以它不是一般物，这个那个蝗虫啊，不是一般的那一种活物蝗虫，因为它不伤害树木，它是伤害没有神印记的人哦，没有神印记的人，这个是第五号的吹蝗虫之灾。所以吹号呢，号是什么？吹号是代表的，要让大家知道，也就是我们要起来呢，在这个末代的日子吹号，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末世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意思是，我们要做一个守望者。所以我们在挥琴真心话说，你尽了守望者的本分吗？如果是你已经尽了，你已经向世人宣告了，跟你的亲戚朋友家人都宣告了末世的情况，那罪不在你。但是如果你不去吹号，你不去跟人讲这个末世的情况，那罪就要落在你的身上。好，再来呢，第二十讲谈到了第六号是恶万万的马军之灾，启示录九章十三到二十一节。好，释放出被捆绑的四个使者，然后开始呢有这个开始吹号，开始吹号。那灾祸是马军恶万万，那 马军恶万万这个也是一样的，就是撒旦的一个工具，撒旦的一个工具。那灾祸的结果呢，人还是仍旧不悔改，继续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哦。这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虽然有这么多的灾害，已经到了第六号了，有蝗虫之灾、恶万万的马军之灾，但是人仍旧不悔改。那呢，我们真心话说，为何仍旧不悔改？悔改吧，悔改吧。好，我们主要引用经文是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其余为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就不悔改自己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鬼魔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，那就不悔改。所以呢， 来想想什么叫悔改。悔改有八个步骤，首先你要知罪，圣灵能够叫你知罪，觉罪，感觉到自己就是个罪人，悟罪，就是你要厌恶这些罪恶，就像耶稣所说的，要弯眼砍手，这样子的悔罪，要从里面开始来悔改，审罪自己，审判自己，认罪，还要跟神认罪，赔罪是相人的，如果是这得罪别人的，要跟人做清楚，才能向神认清楚，然后呢，神就赦免你的罪哦。所以不要仍旧不悔改，那呢，仍旧不悔改的时候呢，神说就拿口中的剑来攻击你，所以呢，我们应当悔改，被盗的儿女回转吧，哦，所以不要看到了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了，已经吹六号这么严重的，还是不悔改。好，这是二十篇讲的。好，所以再来看这张图呢，第七号跟第七印的内容，我们看到，好，这里一直号，地上三分之一被烧了哦，伤了地。海第二号，海的三分之一被毁了。三号，重水的三分之一被损了。第四号，天体的三分之一被击打。日夜星辰三分之一黑暗，昼夜三分之一没有光。好，那是四号。五号就是蝗虫之灾，要让人痛苦五个月。第二个，第六号呢是这个恶万万的马军之灾。然后开始吹第七号的时候呢，世上成了我主。主和主基督的国，基督要公开降临了，歼灭仇敌，收回这地。好，这个是七号，嗯，是第七印的内容。所以第七印的内容就是这些内容，就是七字号。好，那从这张图表也可以看得出来哦，第六、第七印，第七印呢引进了七字号，也就刚刚所说的那个图表。那第七号又引进了七碗之灾。好，这个是从这个图表来看的。那前面的这一个第七印是什么，再复习一下，也就是这个刚开始我们看到白马、红马、黑马、灰马，殉道者在那里呼喊，还有这个地大震动的这一些第七印，然后第六印，然后第七印呢，第七印就开始引进了第七号，那七字号，那七字号是第七印的内容。好，这样子我们这几个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。好，然后接着呢，哦，又开始插进了意象。二十一讲呢是启示录第十章一到七节，天使手中的小书卷。好，那手里拿着小书卷的大天使，哦，这个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那他天使与七雷，有七雷发声呢，哦，然后要吹出第七号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。哦，所以这里，我们看到了这个二十一讲，哦，讲到了，天使手中的小书卷。好，那二十一讲的真心话是大力天使的形象哦，我们看到哇，这个形象的是非常的威严呢，这也代表末世福音的特点。主要引用经文是启示录十章的一到三节，我看见有位大天使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，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，他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，大声呼喊，好像狮子吼叫，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。所以他这个形象呢，指的是末世福音的特点，他是高调的，是高调，是大力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一样。我们现在可不能传着包着糖衣的福音啊，包着糖衣的福音呢，这个呢是在传另外一种福音。要知道末世福音是高调的，震耳欲聋的，所以叫做七雷八声啊。那呢，这个传福音理由是末日的吹逼要成全神的旨意，所以呢，这一个大力天使是要让我们知道呢这个末日福音的特点。好，那再来看第二十二讲，是十章的八到十一节，谈到约翰奉命吃小书卷。那小书卷呢，这个书卷表示是主吩咐约翰去取小书卷，那呢意思是你要吃以后要成为神话语的执事，然后呢要 做先知讲到的命令，所以约翰呢就把这个启示录写下来，就是他的执事，话语的执事。好，那这个约翰吃小书卷的甘与苦，为什么又甘又苦呢？这是末世福音的使命。主要引用经文是启示录十章的十到十一节，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，吃尽了，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，吃了之后肚子觉得发苦。天使对我说，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。所以这个末世福音的使命呢，要怎么样吃书，书拿来要吃尽的，表示怎么样，这是主的吩咐，要取经，要开始研读圣经，要吃尽的，把神的话全部吃尽了。哦，那神的话是非常的甘甜，但是你经历的时候是发苦的，因为呢吃的时候，哎呀，神的话语真的是美好，但是要经历这个十字架的对付的时候是苦的，但是呢后来还是这个还是甘甜的，因为你把你的经历再分享给别人的时候，别人可以从你的话中得着帮助啊。因此后面谈到了要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做预言，就是你要传书，要有福音的负担，要传道，而且要传给所有的人，多王民族国家方各种的方言还有君王都要去传。好，那这个是22讲。那23讲呢，来到11章，强调两个见证人，两个见证人。那在量到两个见证人当中呢，谈到了要丈量神的殿，殿的院子外面不用量，有看见两个穿着毛衣的见证人传到1260天哦。他们是两棵树两个灯台哦，他们两个人是有权柄的，那这两个人要被受所杀，大家非常的快乐，但是这两个见证人要复活升天。好，那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个两个见证人呢还有要量一量礼拜的人，量一量礼拜的人哦，所以我们真心话说，在殿中礼拜人都量一量。那我们主要引用经文是启示录十一章的一到三节，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，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在殿中礼拜人都量一量，只是殿外院子要留下不用了，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，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传到1260天，所以量一量，量一量，量量做礼拜的人，现在神也在量你，量量属灵的身量啊，量量我们的生活圣不圣啊，我们生活如何，量量我们祷告真不真啊，量量我们聚会的时候心在不在，神真的是在量你，感谢神量我们，如果在殿外的就不用量了。好，那第24讲是11章的15到19节，就是天使要吹第七号，当要吹第七号的时候基督德国做王了哦。这个第七号天上有大声音宣告哦，这个基督德国做王了，然后呢也是愤怒审判的时候到了，开始引进了七碗之灾，那天上神的殿开了，显出了约柜。好，那我们主要的真心话是第七号天使吹号，主基督的国来了，主要引用经文是十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永远，在神的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都俯伏于地敬拜说，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。所以吹号时候，哇，这个十三国成了主基督的国，主要降临在这个地上，到底什么时候，这个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，他来之后像贼一样，他要猎天而降，而且在地上建立起那千年国的国度。好，那整个呢这个我们整个我们的第二讲就是从六章到十一章，我们今天就这样的简单的介绍结束。